大概在初代教会信耶稣的人，基本上最初呢，最初几个世纪都是基本上是平民。在那个时代，在罗马帝国的时代，大部分都是文盲。那他们听了福音以后，他们诶这个好，而且他们祷告诶有效，而且他们开始体会神是真的。但是他们去传福音怎么告诉人家，因为不懂圣经，而且圣经也看不懂，那怎么办？大概在第三世纪以后到第五世纪 这之间呢，基督信仰传得非常快，大部分的人都没有读过圣经，就是听人口讲述，然后祷告，诶，上帝听，那这一位神是谁啊？当时的教会的带领者就用使徒的教训精简的把这个使徒信经写出来，写出来的目的是干什么？让所有的弟兄姐妹都能够朗朗上口，而且背起来以后，人家问你说你信什么，这就是我信的。所以这是信仰的最重要的根本跟根基。这一些一写出来以后，让所有的教会就开始一个一个，这是什么呢？有一些人还没有信主，要信主的时候，他们都必须懂你信什么。所以这个使徒信经呢，已经传了大概1600-1700年。所以把它称作使徒信经的意思就是，使徒是谁呢？是耶稣的门徒，他们接受耶稣基督差派到全世界去传福音的时候，所教导最主要的内容。内容里面相信三一真神，内容里面相信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相信耶稣是那一位道成肉身神的儿子，而且是从玛利亚所生的，他是处女，他是什么呢？他是无罪降生在这个世界，然后呢，他来到这个世界为你为我上了十字架，借着十字架的救恩，他流血洗涤我们的罪，借着他的死从死里复活，我们可以得永生。还有呢，这个教会是借着圣灵降临的时候赏赐下来的，这整个系统。还有最后什么呢？我信永生，我信三一真神，我信圣父圣子圣灵。所以这个叫做使徒信经。请你记得这个使徒信经呢，是普世所有基督教会都承认的。所以请你记得一件事情，如果不承认使徒信经的，就不是基督教会；如果不承认使徒信经的，就是异端。凡是不承认使徒信经的，就跟我们的信仰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使徒信经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呢，请我们有机会好好把它背起来，可以吗？因为这个使徒信经呢，是全世界共通的啊。只要不管你哪一个宗派，只要你承认使徒信经，就是我的弟兄，就是我的姐妹，就是我们有共同的信仰，就这么简单，可以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使徒信经很重要啊！所有的教会都到目前为止都在教导，因为那最初最简单的教导的圣经就是使徒信经，就是我相信啊。好，当然后来有一些教会有写一些他们自己的重要的信条跟信经，那个可以，那个没有问题，只要不脱离圣经的真理就对了。好，再来第二件事情，我要跟我们大家分享，就是我们昨天呢，我非常感动的一点，就是我们昨天有大概，我没有算了，大概我估计一下，大概超过120个人，大家就下雨，我们没有办法出去外面，本来要在下面，都还在外面，结果呢，我们就在一楼，哇，大家挤得水泄不通啊，非常喜乐。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年轻人请我们吃饭，所以没有来的很可惜啊。吃的就是美国人的汉堡了、但是很喜乐。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孩子在长大，他们带领我们唱诗歌，他们带领我们祷告，带领我们怎么样呢？做游戏，而且用圣经的问题问我们，你懂不懂？不错，我们小孩子开始问我们，你懂圣经读到多少啊？ 非常非常好。弟兄姊妹，我在这里要告诉我们诸位，如果一个教会没有年轻人，一个教会没有小孩子，那个教会大概已经差不多完了一半了。一个教会健康需要全家一起到教会来，一个教会健康需要老的、中年的，还有什么呢？还有年轻的，甚至儿童。所以我盼我们在教会能够成为一个很大的家庭。所以我们大概昨天我估计一下，大概来了120个人左右，有年的、小的、抱的，什么都来啊，非常好，非常好。而且呢，不是我们这些老人主动发的，是他们年轻人说我们要请你们吃饭，哇，心里就很高兴啊。你知道吗？今天是父亲节，对不对？如果你的孩子说爸爸妈妈我请你吃饭，你觉得怎么样？哎呀，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因为我们心里一定会很高兴，对不对？弟兄姊妹，教会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盼望我们真的是请你记得把你的孩子、把你孙儿孙女带到教会来，因为一个人有信仰，他的生活就不会偏来偏去，一个人有信仰，他的思想就走在正确的路上，一个人如果认识那一位全宇宙的真神，他的生命必定不一样。我曾经跟你们讲过，我在当兵的时候啊，我在当兵，在台湾当兵啊，有一天呢，睡在我旁边的那一个呢，他找我，他是做4点到6点的卫兵，那我是站6点到8点的卫兵，但是我提前10分钟去要接卫兵了，结果找不到人。你找不到人的时候怎么办？糟糕！然后我们6点钟所有的大家就集合在那个营，不是在那个营部，不是船连部的前面。大家在那边点名的，我上去我报告连长，我找不到那个我要交接的那个卫兵。连长说怎么会呢？所以下令我们所有的人都去找，结果去找，我第一个发现我站在伞兵坑上面，呼，他坐在伞兵坑的下面，拿着卡宾枪坐在上面，然后枪口对这里，嘣，自杀。哦，然后我们就连长赶快叫什么的，叫人家去找法医来。然后法医来的时候看到我说你把他拖上来，我心里面就觉得说我看到就已经很倒霉了，什么还叫我把他拖上来。然后法医说把他衣服脱了，我要检查。这就是摸人的尸体，这是第一次，我就是很不舒服。你知道到晚上睡觉的时候，我睁着眼睛睁起来摸摸看有没有这个人在旁边呢？不会怕。对，但是呢很有意思，就我睡旁边的那一块旁边有一个，也是一个年轻人的，我们都是年轻人的，都是20岁啊。然后我就问他说：“哎，你怕不怕？”他说：“怕什么？”他说：“怕这个坐在我们旁边的那个晚上睡在我们旁边怎么办？你们觉得怎么样？”哎，弟兄姊妹，我是基督徒哦。那我再问他说你怕不怕，然后他跟我讲说我不怕。我说为什么？他说我是基督徒。我说这基督你基督徒啊，我也基督徒，我怎么会怕呢？我说我怕，因为我那天是我把他拖上来，是我发现他，而且把他衣服解开给那个。他说那还不算什么，你知道吗？检查完了以后呢，法医检查完了，我把他抱着抱到哪里去，抱到我们的澡堂里面帮他洗澡。他洗澡完了以后帮他换衣服，换好又把他拜回来，然后把它放在棺材里面，然后同事跟我拿到棺材，放在车上，我把他的棺木呢带跟他的人呢送他回家。我说那你比我厉害啊。我说那你怎么敢？他说我是基督徒。弟兄姊妹，我当时可以说我这个基督徒怎么不像这个基督徒啊？你知道为什么吗？我后来问他，我说你是哪一个教会的？他说我是基隆那个永乐长老教会的。我说那你的牧师是谁？那个牧师那是我的故障了。诶，我开始觉得他怎么那么勇敢，我怎么不勇敢？ 我开始思想一件事情，就是我信耶稣是信在哪里。我发现我就信在头脑里，他信到哪里，他信到心里面。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姊妹，你信耶稣你信在哪里，你就头脑知道有这回事，但是你如果生命里面没有让耶稣进到你的生命里面，那个信可以说好了，但是呢根本不行，因为你碰到问题你就走了，你碰到问题你就倒了，碰到困难你就被打倒了。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真的是从心灵里面，今天我要跟大家讲，今天我要跟我们弟兄姊妹讲什么呢？耶稣基督跟上帝的国，那是什么？第三件事情我要跟我们大家讲的，就是我们今天是父亲节哈，盼望我们所有做父亲的不要缺席，在我们的家里面非常重要。你知道昨天很有意思，是不是昨天还前天是美国大阅兵有没有啊？昨天呢我以为阅兵就是我以前当兵的时候都做什么地震部嘛，结果我一上去看，哈哈，很好玩，那些军人在那边走路就是好像慢慢悠悠的走过，啊，这全世界最强大的军队。我以为川普在表现说，你看我做总统，你们这些都是要做我最好的兵，就是在那边。结果后来发现，有多少人的观念跟我一样，错了。因为川普总统不是在彰显出我的军力多强，因为昨天他们要庆祝美国建军250年，是干什么？纪念这个国家怎么样成长。所以他们从什么呢？他们有的军人就代表说，有一些建国的军队是怎么样走过来的。然后呢，看他们就是好利拉利，他就好像在散步一样，那哪里是阅兵？后来他们是什么呢？我们要庆祝这个国家被建立的时候，这些军人是怎么来的？是在表达我们的感谢，是在表达这个国家是用爱跟真理建立起来的，不是在展现美国多强，我多有大的军力，谁来我就打你，谁来我就欺负你，谁来我就把你干掉。说哇，跟我以前的观念跟我以前的想法完全是两回事。弟兄姊妹，那是美国。但是很可惜的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些人去抗议，没有，川普在阅兵就是要展示他的国力，阅兵就是要打仗，阅兵就是要，怎么差那么远？所以弟兄姊妹，我昨天看到那个阅兵的时候，我心里面说，主啊，感谢神，那是在表达我们对历史的见证，那是在表达这个国家的被建立是用什么呢？是用真理，是用神的爱，是用公义建立起来的。但是可惜现在在美国开始有极左派的人在用很糟糕的事情，要做推翻的工作，要做杀害的工作，要做破坏的工作。所以我在这里要求主帮助我们哈，让我们思想观念调整过来，只要是真理，只要是公义，只要是爱，我们就支持，那将是最美的祝福。所以我今天要跟我们大家一讲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叫做上帝的国。上帝的国是什么？非常重要。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今天可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敬拜你。主，我在这里要特别为我们当中许多做父亲的祷告。主，我们多么的盼望我们的家是和谐的，我们家不能够缺少妈妈，我们家不能够缺少爸爸。 求你帮助，让我们的家，所有的家都是蒙福的，都是完美的，都是主你所祝福的。让我们在抚养我们的孩子长大的时候，让他们有父母的爱，但是更重要的，求主帮助，让我们的家有神的爱，让我们的家不再一样。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的恩光教会盼望能够按照神的心意，走在合神的道路跟真理上面。主，求主帮助，让我们在这里宣告，我们每一个人需要我们的神，需要耶稣基督，需要圣灵，我们每一个教会更需要主你在这里建立，也帮助这个教会能够在美国迅速的更好的荣耀你，因为这个国家是用耶稣基督的爱跟恩典以及真理所建立起来的。求你帮助，让美国不再颓废，让美国能够站起来，成为世界的祝福。求你帮助，谢谢主。所以我们现在要一起从主你的话语里面，从真理上寻求你，愿圣灵就在我们当中今天对我们讲话。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感谢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还有一件事情，最后我要跟大家讲，就是我们在做礼拜的时候呢，如果有人真的是需要出去上厕所啊，干什么，或者要特别紧急的电话出去，你出去就坐后面，不要再跑进来了，好不好？因为这样子会比较好，不要打扰，不要打扰里面做礼拜的人。所以呢，最重要的，我请我们弟兄姊妹，现在如果可以的话，把你的手机拿出来哈，检查看看有没有声音，最好是关掉，不然的话就请你关静音，可以吗？因为我盼望不要让手机打扰你今天在神的面前的敬拜，可以不可以？好不好？好，弟兄姊妹，我们一起，那我们来读圣经。我今天要跟我们大家一起读的就是马可福音第一章。马可福音就是在马太福音的后面哈。马可福音第一章，从第一节到二十节，可以吗？因为这里提到天国的福音哈。好，如果我们翻到的话，请我们大家开声一起来念马可福音第一章。来，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着说，看啊，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到这话，约翰来了，在旷野施行还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约翰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他传道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那时耶稣从加利的拿撒勒来，在约旦河里受了约翰的洗。他从水里一上来，就看见天裂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圣灵说，就把耶稣吹到旷野去。他在旷野四十天受撒旦的试探，并与野兽同在一处，且有天使来伺候他。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耶稣顺着加利的海边走，看见西门和西门的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 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耶稣稍往前走，又见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在船上鼓网，耶稣随即招呼他们，他们就把父亲西比泰和雇工人留在船上，跟从耶稣去了。好，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弟兄姊妹，请你们跟我再一次来祷告。主啊，我们让这一段圣经被我们读了。主，我们盼望你在这个时候借着你自己的话语对我们说话。主，我们到你的圣宝座前来。主，现在让你的仆人带领我们弟兄姊妹在你面前承认我们在过去这个礼拜，如果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在我们的说话当中，在我们的行为举止上面，如果有不合神心意的，包括我们有讲谎话，包括若是我们有不合神心意的意念，包括在我们的行为跟举止上面有不对的，主，我们今天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求你赦免我，赦免我们，让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每一位在主你的面前都蒙恩得祝福。也求你使用你的仆人能够把主你的话语说得清楚，也在这个时候求圣灵就在我们当中动善功，除去我们的罪，除去我们的邪恶，除去我们错误的观念，让我们被调整过来以后心敞开，能够看到主你的话语像荣耀一般的光照进我们心中，帮助我们能够走在合神心意的道路上面。主啊，求你帮助，让我们再一次来分享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非常重要的目的是什么。再一次求你帮助，让圣灵教导我们，指导我们，扶持我们。感谢主，我们这样祷告，感谢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圣经其实很有意思，在前面呢，马可福音他用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叫做施洗约翰来做开场白。那施洗约翰是谁呢？施洗约翰从人的眼光看，或者从人的角度看，施洗约翰跟耶稣有一种亲戚的关系。施洗约翰他找耶稣找半年，他的父亲叫做撒加利亚，他是在当时当祭司的，他的母亲叫做伊丽莎白，这两个人都是摩西的哥哥亚伦的后代，亚伦的后代就是神命定要成为祭司的家族。所以撒加利亚他继承一两千年下来的传统，他当祭司。他们两个夫妻老了，没有生育。有一年，撒加利亚刚好轮到就抽签轮班，让他代表全国哈到圣殿里面去献祭，献什么呢？献平安祭跟赎罪祭。结果他在献祭当中呢，天使长加百列出现在他的面前，跟他讲说：“撒加利亚，告诉你一个消息，你的太太不久要怀孕，你回去以后你跟她在一起，她会怀孕。”当时的撒加利亚这位祭司呢不以为然，他说：“我们那么老啊，怎么可能生育？”那位天使长跟他讲说：“我是站在耶和华面前的天使，来向你传达神的圣旨，你竟然不信，从你现在走出去，你会成为哑巴，直到你的儿子生下来。而且天使还告诉他，你要把你的儿子取名叫做约翰。”结果撒加利亚出去以后真的不能讲话。后来他们两个夫妻 很老了，大概六七十岁了，果真生孩子也怀孕了。后来这个孩子叫取名叫做约翰，约翰的意思就是什么？约翰的意思就是上帝的礼物，上帝在年老的时候赏赐他们给一个孩子。然后呢，这个孩子就逐渐长大，这个孩子本来应该继承他的父亲继续在圣殿里面当祭司，但是他没有，他年纪轻轻的，大概二十几出头岁就去旷野，就住在那个地方。然后他身穿骆驼毛的衣服，然后呢在旷野里面没得吃，他吃什么呢？吃蝗虫跟野蜜。而且他在那边呢得到圣灵很大的充满，他就出来传道。他传什么道呢？悔改，信神，你们这一群以色列人自以为是，是的，神已经开始在发怒，要悔改，如果不悔改，神已经把斧头放在那个什么呢啊，木头上面要把它砍下来了。然后很多人听了以后，哇哦，这个人讲话有权柄啊，这个人不得了啊，很多人听了他讲道就悔改。所以他在约旦河呢，就在约旦河里面，你要不悔改的来，然后就在约旦河里面给人家施洗。很多人以为这个人可能是旧约圣经里面神所预定要差来这个世界的什么呢？那救世主、弥赛亚、受膏者。结果人家问他说，你是不是？他说我不是。然后呢，你是谁呢？他说我什么都不是，我只是像先知以赛亚，在先知以赛亚40章里面说什么呢？我耶和华说，有一天他会差派一个使者在旷野里面呼喊，说修直他的道，预备他的路。他说我就是那一个开路先锋，因为后面有一个比我更伟大的，他要来，我是为他预备道路，叫人家的心预备好，能够迎接这一位伟大的神要差派来的真正的弥赛亚。原来这个样子。所以换一句话说，约翰，施洗约翰他出来，他表面上一方面是什么呢？是跟耶稣有亲戚的关系了。因为伊丽莎白跟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有亲戚的关系。也因为这个样子，施洗约翰出来，他先做传什么呢？传铺道路的工作，预备人的心，可以迎接耶稣，迎着真正要来的这个弥赛亚。有一天很有意思，那位年轻的耶稣，他从一岁到三十岁就在家里面，圣灵在他生命里面很好，但是他像做一个普通的人。到他三十岁满了以后，耶稣完成他在家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因为他的养父那个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他是木匠，所以耶稣也做木匠。而按照教会的历史告诉我们说，约瑟很早就过世了，所以耶稣是长子，所以他就在家里面抚养四个弟弟还有好几个妹妹，让他们成长了，直到他们都成长了以后，耶稣30岁，他时间到了就出来。那耶稣出来的时候，他不是出来就说哇你们来跟从我，是上帝的儿子，没有，耶稣不是这样。按照规矩，耶稣去找谁？耶稣去找施洗约翰。请问施洗约翰认不认识耶稣？认识。他们可能小的时候曾经见过面或怎么样，因为他们是亲戚。其实按照从人的眼光看，耶稣要叫约翰叫表哥。但是很有意思，当施洗约翰一看到耶稣来的时候，耶稣说你也给我洗礼。约翰不敢。约翰说嘿，是应该你洗我，不是我洗你。你知道耶稣怎么说？耶稣说让我们照诸般的义 来做，那个意思就是说耶稣不，你知道约翰的洗礼是什么呢？你认罪然后给你洗礼，让耶稣让圣灵洗你的罪，这个意思。然后因为耶稣说我也要洗，是不是耶稣也承认他是有罪？不是，请你记得耶稣要跟罪人认同在一起，要在罪人当中把人带出来，所以耶稣自己成为我们当中的一个。哦，所以为什么施洗约翰说好，我就给你施洗？所以当耶稣基督被施洗约翰洗礼完了以后，他从约旦河上来的时候，有三件事情发生。第一件事情，天开了，呼，一罐很强的光照下来，有一个声音说，这是我所爱的儿子，是我喜悦的。那是谁讲话？天上的阿爸父神讲话。第三件事情什么呢？有圣灵仿佛鸽子，可以看得到，像鸽子啪啪啪啪啪啪就降临在耶稣身上。耶稣在那个时候领受圣灵的洗，圣灵外在浇灌在他的身上，他就得着能力，他就可以站出来传福音，就见证。所以请你记得，请你记得耶稣基督他还没有出生的时候，是借着圣灵，神的儿子进入玛利亚的身子里面投胎成为人。所以耶稣从母腹里面到他出生，到他30岁的时候，有圣灵住在他里面，他很聪明，他很有智慧，而且身体很强壮，但是耶稣并没有行任何的神迹，也没有做任何的事情，他跟普通人一样。等30岁当他出来传福音以后，他因着圣灵外在浇灌在他的身上，他就怎么样？他就得着能力开始传讲福音。当然耶稣不是马上出来传讲福音，耶稣他到旷野去，我等一下再讲。然后我先来讲耶稣基督在他的身上有两种很重要的特征。第一个，他从出生开始圣灵就内住在他里面，所以他有智慧，他有能力，他能够做很好的事情，塑造他的生命，当他的人格。但是耶稣出来传福音的时候，圣灵外在他的工在他身上，他得着圣灵的能力出来传福音。因为耶稣是一个100%的人，而他来在这个世界的时候，他把他的神性隐藏在他的人性里面，那是一件非常非常奇妙的事情。好，请你记得哈，在如果有机会来参加我们灵力侍奉的课程，我们都会教导耶稣基督是这个样子。那请问耶稣的门徒是不是这个样子？耶稣的门徒也是这样子。耶稣的门徒呢，耶稣的门徒很有意思，耶稣的门徒听耶稣讲到三年半，他们头脑听得很多，他们也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们也跟随耶稣。但是请问碰到危险的时候，碰到错误的时候，碰到可以吓死人的事情的时候，耶稣的门徒有没有能力站起来？普通的时候可以讲大话了，没问题。耶稣曾经告诉门徒说，你们呢，你们要注意哈，我今天我不久会被抓，我被抓的时候你们都会跑掉。你知道所有的门徒拍着胸脯，特别彼得拍着胸脯说，不是，没问题，上刀山下哈，圣经没有这样讲，是我说的。说什么呢？上就说没问题，我们一定跟你，不会撇弃你。耶稣告诉彼得说，不要说大话，因为今天晚上鸡还没有叫之前呢，你会3次不认我。换一句话说，耶稣的门徒跟耶稣住了3年，听了很多的讲道，听了很多思想，听了很多意念，他们生命在改变。但是请你注意，他们碰到困难的时候一下就倒。今天很多基督徒也这个样子，我们在教会里面听到听了40-50年，出去还是做坏事， 碰到问题还是站不起来，碰到挫折不要啊，是不是一样？耶稣的门徒跟随耶稣三年半，他是非全世界最好的老师，跟随耶稣三年半，但是碰到耶稣被抓以后，没有一个在那里，都跑掉了。甚至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只有一个门徒约翰带着耶稣的妈妈去看耶稣被钉在十字架，其余的跑在那里，躲在房间里面。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第一天，他们在哪里？耶稣的门徒在哪里？关在房子里面，连出去都不敢出去。你说耶稣培训他们三年半有没有用？我们不要笑他们，我们也一样。所以那一天晚上，耶稣自己去找他们。耶稣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耶稣说：“愿你们平安。”耶稣的门徒怎么样？吓死了，见到鬼！耶稣从死里复活了，站在他们面前，他不说这是鬼。你有没有想象跟你一样，跟我一样？耶稣说不是鬼，鬼就是魂的，没有身体。我有，你们来看，我有肉有骨头，你们来摸看看。他说啊，又真的是复活了。然后耶稣还告诉他们，你们有没有吃的？他们就拿了一个鱼片给耶稣吃哈。那个是什么意思？在证明说耶稣真的是活的人呢。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三年半跟随耶稣，所有的都失败，还有一个卖耶稣的呢？因为在那个时候，耶稣对他们讲什么话？耶稣对他们讲说，向他们吹了口气，说：“你们领受圣灵吧。”耶稣对他们呼吹了口气，他们领受圣灵。有没有？他们领受圣灵是干什么？耶稣帮助他们领受圣灵，住在他们生命里面，把那个惧怕，把那个不信，把那个怀疑全部挪走。请问隔天以后，耶稣的门徒敢不敢出去了？他们出去了。换一句话说，耶稣吹一口气，让圣灵进入他们生命里面，让他们里面的生命被改变。所以他们出去的时候赶出去见耶稣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连续耶稣有40天的时间跟他的门徒在一起，门徒就跟耶稣说在什么地方见面，他们就在什么地方见面。耶稣说最后耶稣40天以后跟他们在什么地方？在橄榄山。橄榄山在哪里？就是耶路撒冷圣殿的脚山脚下。那橄榄山呢，离圣殿走路大概一英里了，所以呢，从下面走到上面大概三四十分钟。所以耶稣先跟他的门徒在橄榄山见面，耶稣给他们很多教训，然后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祷告等候。等候什么？等候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嘿，弟兄姊妹，那是什么意思？40天前耶稣不是向他们吹一口气，你们领受圣灵了吗？那怎么耶稣还告诉他们你们要等受圣灵呢？请你记得，是圣灵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动作，就是什么呢？圣灵外在要浇灌在他们身上。所以那个外在的能力是干什么？是要让他们得着圣灵的能力，出去传福音讲见证，有能力。这样可以吗？有没有注意看到耶稣基督本身是这个样子，对不对？记不记得你讲说，耶稣在出生的时候在妈妈的肚子里面，圣灵就跟他在一起，圣灵内住在他身。但是耶稣没有什么作为，耶稣是一个很好很聪明的人，很会做木匠，有30年的时间，直到什么时候？直到30岁的时候，他出来传福音之前怎么样？他被施洗约翰洗礼，那个洗礼成为什么呢？成为他的一个新的开始，圣灵外在在他的身上，他得着能力就出去传福音赶鬼，做什么事情就这样开始。而耶稣的门徒也是这样子，他们在很害怕的时候，圣灵进入他们生命里面，耶稣向他们吹口气， 圣灵内住在他们生命里面，他们生命被改变，就可以勇敢的不用惧怕的走出去。所以耶稣告诉他们，你在耶路撒冷等候，你们在耶路撒冷祷告。他们祷告大概七天到一个礼拜之间，到五旬节的时候，晃，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那是圣灵外在的浇灌。那么他们得着能力又怎么办？他们出去传福音，他们带着神迹，带着奇事，就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出去了。所以在初代的教会，请你们记得一件事情，初代的教会怎么样呢？初代的教会在每一个基督徒要领受两种洗，这是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教导门徒的。第一个，你要受水洗，那水洗是什么？水洗就是我的心已经预备好，我要相信耶稣，我已经认识耶稣基督，所以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所以呢，你受水洗，就是牧师帮你水洗。当你受水洗的时候，你就成为什么呢？就成为一个相信耶稣的基督徒。而那个时候，请你记得，圣灵就住在你心里，圣灵会住在你心里面，继续帮助你的生命转变，帮助你越来越好，会好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就是像有属灵的果子结出来。这就是加拉太书第六章所说的，有一种水果，有种什么的果子，那有九种特色，平安、喜乐、祝福、节制、温柔等等，这种九种好的东西出现。所以换句话说，当一个人接受耶稣基督以后，圣灵住在他生命里面，要改变他的生命。但这样还不够，在初代的教会，他们还要领受圣灵的洗，就圣灵会浇灌在他们身上。当这一群人得到圣灵浇灌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会得着能力传福音、做见证、带着能力。而且圣灵内住在我们生命里面，圣灵不会离开我们，但是圣灵外在的浇灌是当我们在做神的工作的时候，圣灵跟我们同在。但是当那件事情做完以后，圣灵会暂时离开，外在的浇灌就停下来。比如说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现在讲到对不对？我现在需要圣灵，圣灵会站在我身上，那你们听得懂，那是圣灵在我们当中做外在的工作。等到我等一下下台以后，我还不要，有没有？我就不会了，不然会就变成疯子，对不对？所以这是圣灵在我们基督徒身上一个很奇妙的工作。弟兄姊妹，请我们记住这圣经的教导。好，我再来讲到耶稣啊。耶稣领受圣灵外在的洗以后，他怎么样？外在的浇灌以后，圣灵催逼他，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到哪里去？到旷野里去。去旷野里去干什么？耶稣在那边禁食40天。为什么？因为他要做全世界最伟大最伟大的事情，就是把上帝国带到这个世界来。所以他在那边祷告，他在那边跟阿爸父神讲话，他安静自己。40天过去了，耶稣知道有一个很强大的敌人会出现在他面前。那个敌人，那个仇敌的不是人，那个仇敌叫做撒旦，他要来找耶稣。为什么他要试探耶稣？为什么事情你知道吗？很有趣，魔鬼有什么权柄去试探耶稣啊？魔鬼算老几可以在那边欺负或者欺骗或者是挑战上帝的儿子啊？魔鬼不敢，但是他怎么来呢？请你记得，耶稣当时出现在那个地方，耶稣在那个时候，请你记得他是100%的人，虽然他是神，但是他已经把他的神性隐藏在他的人性里面。所以换一句话说，耶稣成为一个100%的人，但是魔鬼相不相信？魔鬼不相信。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耶稣如果是100%的人， 假装的，他是其实还是百分之百的神。魔鬼说，这个你违反你自己的律啊，神来救世界上的人怎么可能不可以？因为神自己定了一个很重要的律，就是什么呢？就是要拯救人的是人，而且呢要拯救人的要么你不是人，就是牲畜，牛羊，而且牛跟羊是要完美的，没有缺点的，不是有一个缺眼睛的，或者眼睛有毛病的，或者头有问题的，或者心脏有问题的，快要死掉了，你再把它献给神，神不要，一定要完美的。那请问你要去在从全世界哪一个地方可以找到一个完美的人可以做献祭的？请问有没有？没有，没有。为什么？因为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从亚当夏娃传下来的，我们的生命里面有罪，那个罪一代一代的传给我们，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救另外一个人，因为我们所有的人都有罪。为什么耶稣必须成为人？因为怎么样呢？除非神变成一个完美的人，才有可能来到这个世界完成救赎，为我们赎罪。好，魔鬼就说，我不相信你是成为百分之百的人。所以魔鬼第一件事情来试探耶稣说，哎，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子，对不对？说是。哎，你现在肚子饿了，你就赶快把它变作饼，因为石头拿起来一下就变成饼干就可以吃了。那从神的眼光，那是很简单的事，一块石头变成饼干，这个很简单嘛。但是耶稣如果这样做了，他就违反他自己的律，他必须成为一个百分之百而且完美的人。所以呢，耶稣也不跟他回答，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人活着并不是靠食物，而是靠着神口里所出的话。换句话说，我们吃神的话，你属灵生命强健，你身体也会强健。魔鬼没有办法，魔鬼再来试探耶稣第二个方法就是什么？让他看到全世界荣华富贵，皇宫里面的抓的漂亮，所有女人的美丽，还有看到什么呢？所有的富贵，还有看到权柄，什么都最最美的世上有的都在他眼前。魔鬼说，你来不是要把你的这个世界要回去吗？这个世界你创造了，对不对？你创造了，你要回去，现在在我手中，你只要做一件事情，你向我拜一下，这个全部还给你。你不是要来救这个世界吗？向我磕一个头，我就把这个给你。请问你会不会？哎呀，这个简单，这个世界要把魔鬼拿东西拿回来，只要我看他磕一个头，简单，我磕一个头，你这些给我，还给我，因为这个本来就是我的嘛。这个叫什么呢？就说战争不用什么，不用一兵一卒就能够屈人之兵啊，这个多好啊，战略上是一流的，不是吗？但是如果耶稣向魔鬼磕了一个头，就怎么样？他就输了。换一句话说，他就臣服在魔鬼的手中，他永远抬不起头。所以耶稣说什么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全宇宙只有敬拜独一的真神，不是敬拜你。所以弟兄姊妹，魔鬼这种做法，我们世界上的人没有一个站立得住。魔鬼用这种方法对我们世界上所有的人，所有人都臣服在他的脚下。然后最后魔鬼做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在耶稣到圣殿最高的地方，告诉他，你跳下去，跳下去。为什么？你不是要当弥赛亚吗？不是要当救主吗？你当救主那么痛苦干什么？要死着干什么？没意思。你呢，彰显出你的能力，你从这里呢咻跳下去。而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什么呢？说上帝会差派他的使者来拖住你，免得你跌倒。那你从那边咻下来的时候， 天使在旁边扶着你啊，没有人看见，为什么？人的眼睛没有看见灵里面的东西的。所以呢，你一下来的时候，你说我就是弥赛亚，我就是来救你们的，大家都拜你。哪有人可以从十层楼或者八层楼上面下来一个不跌倒的，而且漂漂亮亮的？这么简单，就这么做，你就可以让人家臣服你。耶稣说什么？魔鬼，你又错了。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你不可试探你的神，你在试探神哦。魔鬼输了就走了。请你记得，耶稣要经过这个试探，不是为他自己，是为了我们所有的人，让我们知道魔鬼用这种这三个方式，在全世界里面没有一个人能胜过。所以他要给我们做一个典范，当你有圣灵住在你生命里面的时候，你愿意顺服圣灵，你按照神的话语来做的时候，你就能够胜过魔鬼。然后接着耶稣怎么样，就出去了，他开始出去做传福音的工作，他就在世界上开始讲说，很有意思，他说耶稣基督呢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这么一句话。日期满了，用怎么样，日期满了什么意思？上帝预定要拯救人的时间到了。要为什么圣经里说 日期满了，请你记得很有意思。你会觉得说，我们现在讲没有人讲说日期满了哈，我们东北人常常讲说到点了，有没有？那如果在古代可能会说到点了，那这里怎么说日期满了？请你记得，在古代哈，他们计算时间，他们没有手表，他们也没有时钟，他们什么？他们就在就做一个盆子哈，那上面刻度，那水呢一滴一滴滴下去，那滴到哪里就是几点，滴到哪里就几点，那滴满了就12个小时。所以呢，那个日期满的就是水满的，到了到了到点的意思。所以这里在讲说时间到了，神预定拯救人的时间到了。而且他说什么呢？什么时间近了？就是神的国近了。神的国，上帝的国，上帝的国近了。中文这里翻的不是很好，说上帝的国近好像还在旁边，还没有到，快了快了，不是。其实英语的翻译就比较好，说 The kingdom of God is at hand， 就是神的国已经在手上了，已经来了。换一句话说，耶稣基督就是神国本身，他来到这个世界，他已经把神的国来了，带来了。为什么？是什么意思？这个整个世界整个宇宙不是神所创造的吗？是。但这个世界人听了魔鬼的谎言，被骗了。结果这个神所创造的这个世界，那个权柄本来是交在人的手中，结果因为人被骗了，人降服在魔鬼里面，魔鬼来就做你的头了，魔鬼来就成为你的主了，魔鬼来就把你变成奴隶了。其实这个世界，上帝创造人类，人本来就这个世界的王，结果我们人把我们的主权丢了，魔鬼成为你的主，邪恶成为这个世界最肮脏最污秽的事情，就在这个地方掌控着整个世界。现在耶稣基督说，我来了，我把上帝的国要带在这个世界。所以现在上帝的国要进入这个被玷污的世界，那会怎么样？有战争起来。但是耶稣说，在我的里面我已经得胜了。那怎么样让人可以进入神的国？很简单的两件事情。耶稣说什么呢？你们当悔改，让我信福音。弟兄姊妹，悔改是什么意思？悔改的意思 就是你愿意改变你的思想。悔改的意思就是我愿意承认我是一个有罪的人。悔改的意思就是我以前没有办法控制我自己。悔改的意思就是说，我除非把我自己的生命交在那个最高的权柄手上，我生命可以被改变以外，我没有办法。除此之外，我还活在这个老的魔鬼所掌握的世界里面。换一句话说，我盼望能够从魔鬼这个黑暗的世界里面转到什么上帝的国度里面，一定有办法。那个办法是什么呢？第一个，我愿意悔改，我愿意改变，我愿意，然后愿意，然后接着干什么呢？这里说要信福音。福音是什么？福音是好消息。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你没有办法，神的办法来了。福音的意思就是没有谁可以帮你解脱你的问题，神来要帮你解脱你的问题。从现在开始，只要你愿意相信，你的生命就可以从魔鬼的国度转过来，进入神的国度里面。这就是耶稣基督开始出来传福音最重要的目的。所以他说，神的国已经来了，只要你愿意，你就可以进入他的国度里面。所以弟兄姊妹，这里提到说什么呢？你们要悔改，信福音。这个听起来很简单，对不对？但是请你记得，你里面一定会有新的征战。所以请你记得，当你决定你要信耶稣的时候，你里面有没有征战？有没有？有。而且还有一件 很可怕的事情哦。你头脑说我要信耶稣，你头脑说我要信，而且我真的接受耶稣基督，但是你灵里面又有另外一个势力在说不要去，不要去。有没有？请我们弟兄姊妹，有没有结婚之前我们会先是说我爱你，是不是？我们很多人在看到结婚典礼的时候很感动，看到如果我们的孩子在结婚的时候宣誓说我爱你到一生，爱你到永远，怎么样？那请问结了婚以后怎么样？请问我们结婚以后没有吵架的请举手。请问我们结婚以后相敬如宾的请举手。请问我们思想从来没有想歪的请举手。请问在你的生命里面你从来没有做错事情的举手。所以这里说悔改并不是悔一次，是你在你的生命里面常常要调整你的生命的意思。请问你开车过吗？你开车的时候你可以说像我这么会开车的，我眼睛闭着就可以开车，你试看看。而且呢，你的方向盘要什么？要按照那个路的样子走啊。你可以不可以说像我这么会开车，我怎么开车我路要跟着我走？那你稍微不注意你就掉到坑里面去哦。所以呢，悔改的意思就是什么呢？我知道我认定那一条路，我按照那个路况在走。所以那个悔改并不是过去式，也不是将来式，是现在进行式。我说现在进行式大概我们不知道啊。我们如果学英语叫做 ING。比如说英语我说 I walk, 我在走路，对不对？我说我在走路，但是如果 I am walking, 就是什么呢？我正在走路。请你记得这个悔改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三十年前信耶稣我就认罪悔改了。那是过去式。那是时时刻刻要在神的面前说，主啊，我再一次悔改，我愿意接受你。弟兄姊妹，我坦白跟你们讲，我要讲这篇道之前，我在神的面前昨天我好好跪在神的面前认罪。我说主啊，我自己不行，我求你帮助我。因为我要告诉弟兄姊妹，认罪悔改 我主，我现在在你面前先认罪。你知道，当我开始认罪的时候，我开始不得了，我怎么那么多罪啊？我不是牧师吗？哎，我思想里面开始搅动起来，还有呢，我开始想，哇哦，弟兄姊妹，我再一次把我里面所有的东西就倾倒出来。为什么？那些不好的东西如果再继续留在我的生命里面，完了，我今天让它多一点，明天让它多一点，我有一天走偏了，我自己都不知道。所以请弟兄姊妹，这里是悔改，是什么？让你回来往那个正确的方向走，时时警刻。那个悔改的意思就是对准那个方向进行式往前走。如果有人跟你讲说，我50年前就悔改了，现在没有了，我是圣人，你知道那是谎话，那是魔鬼的话。所以耶稣基督在说，你要进入神的国度，你要怎么样？目标最准了，就调整，就往那个方向走。就好像你开车的时候，你必定要面对那个方向。所以请我们记得，老基督徒不要取笑基督年轻的基督徒，你看这个不成熟。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悔改很重要的意思不是过去式，也不是未来式，是现在进行式。这是第一点。然后这来说呢，信福音。信福音是什么呢？信这个好消息。什么好消息？你的罪可以被赦免。不是你多伟大，是因为耶稣已经为你付了代价。那个叫做好消息，你在耶稣基督里面，他可以带领你成为阿爸父神的孩子，而且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祝福，就是什么呢？当你愿意的时候，你说主啊，我需要你，圣灵啊，请你住在我生命里面，圣灵会加添你的力量。而且我刚才讲的，耶稣自己有那种经历，他成为人，他有那种经历，耶稣教导他的门徒也有了这种经历。第一种经历是什么呢？让圣灵住在生命里面的时候，勇敢，不会惧怕，而且生命在改变。然后耶稣告诉他们说，等候圣灵，圣灵外在的浇灌的时候，你们得着能力，出去传福音，赶鬼，传福音有能力，而且帮助人的生命改变。那是外在加在你身上的能力，这就是信福音非常重要的地方。弟兄姊妹，最重要的，上帝的国已经在这个世界了，这个上帝的国已经在拓展了。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已经2000年了，魔鬼攻来攻去，我们在继续攻打当中。但是我们相信耶稣说，魔鬼在嚣张，时间已经不多了，他要怎么样？耶稣他说，我会再来。我很喜欢那个 麦克阿瑟将军，在二次大战的时候很有意思，他在菲律宾，美军的总部驻扎在菲律宾。哦，当时日本人的军队太厉害太嚣张了，就紧逼着他，情报告诉他说要撤，如果不撤，你麦克阿瑟将军可能会被抓。你知道麦克阿瑟他是美国军人，他考虑结果好撤。你知道当他走之前，他向所有的人撂下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什么？ I shall return， 我必定再回来。耶稣基督他也告诉我们说，你们等候着，我会再回来，我会回来收拾残局，把这个肮脏污秽的世界完全毁掉，有一个新的世界，神的国要降临在这里，相信我。弟兄姊妹，这就是福音，这就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应许，这就是整个悔改的过程，这就是耶稣基督在这里讲的，上帝的国度本来是存在的，他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让人住在这里，人是作头，人是这个世界的王啊， 结果我们被魔鬼偷去了。现在魔鬼在这里掌王权居首位，就嚣张的要杀人就杀人，要让人变坏就变坏，什么事情他都敢做，谎言、欺骗、杀害全部来，是魔鬼的作为啊。所以请你们记得，如果有任何政权像这个样子，那是魔鬼的代理，魔鬼的代理人，也就是说我会来，这个世界有苦难，也就是说我必再回来，他最后回来会做扫荡的工作。而且很有趣的一点，弟兄姊妹，请你记得，上帝的国会在这里重新被建立起来，而且这个肮脏污秽的世界会被毁掉。如果你愿意，就进入神的国度里面。耶稣说，凡是相信我的，我必拯救到底。那就是福音，那就是真理。弟兄姊妹，你愿不愿意？我愿意，你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说，主啊，我愿意。我知道你来这个世界的目的是这样，你第一次来成为人，你干什么？你成为我的救主，成为人类的救主，让所有愿意相信的人跟着你走。第二次会再来，这个世界会被毁灭，那个时候这个世界旧的会拿走丢掉，甚至烧掉，有一个新的世界会重新被建立。然后耶稣说，信我的，我要让你跟我进到永恒的里面。弟兄姊妹，这就是福音，耶稣所做的悔改，还有呢，信神的福音，才可以进入神的国度里面。我再次提醒弟兄姊妹，我知道我们当中有很多老基督徒跟我一样啊，让我们不要忘记，神已经预定，耶稣已经快再来了。你知道先知以赛亚这本书很有意思，先知以赛亚，先知以赛亚找耶稣找他700多年，然后每一段时间有以赛亚的门徒会再去继续传那个先知的话语。所以有人说圣经里面以赛亚大概有三位就不同时间。你知道在先知以赛亚最后两章呢，他提到什么呢？提到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个世界多美。而且很有趣的一点，他提到世界末日来的时候会有一个千禧年王国，那个千禧年王国耶稣要在这个世界做王做1000年了，然后再来有一个新天新地，是非常美的祝福。但很有趣的一点，之前耶稣在世界上，耶稣在马太福音说，你们会看见什么？你们会看见世界末日的征兆当中的一个，我就讲一个就好，是什么呢？你会看到无花果树开始有叶子长出来，因为无花果没有花了，叶子长出来的时候，开始在茂盛的时候，有无花果出来了。当你看到无花果树的时候，你就知道夏天快到了。耶稣说，你们就信我快来了。你知道无花果树代表什么呢？代表以色列的复国。因为以色列的树里面呢，无花果树很多。那你知道以色列复国什么时候？耶稣第一次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没有以色列国，当时已经亡国了。当时的以色列国已经亡国500-600年了。所以耶稣的门徒，耶稣这些犹太人一直在说，主啊，你什么时候要复兴以色列国？耶稣说，时间到就会，那是阿爸父神的时间，你们赶快去传福音就好。那你知不知道以色列什么时候复国？1948年，现在成为世界最强的一个国家之一。以色列在1948年复国，也是说当你们看到以色列复国，我再给你们一个记号，就是我快来的时间也快到了。所以好好预备我们自己，可能我们当中所有的人还没有死的时候，有一些人 会看到第二次耶稣基督再来。而这个之前呢，世界会很乱。请你记得，这个世界魔鬼知道他的时间快到了，就尽量的破坏。所以基督徒，请你记得哈，头脑要聪明一点，你要会学习分辨什么是真理，什么是邪恶。你如果在这个时候不从圣经的真理面发掘什么是真理，什么是应该学习的，什么是应该弃绝的，我们基督徒就枉费成为基督徒。神的国你已经进去了，不要再走出去。当你已经进入神的国度里面，好好珍惜你现在有的，有一天你会感谢耶稣基督真的来了。弟兄姊妹，当我讲到上帝的国的时候非常美，这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最重要的目的。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没有一个是在他的国度之外被落掉的。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求你帮助，让我们今天从圣经里面再一次来看到主你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你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就是要把上帝的国带来，而上帝的国已经来了，因为耶稣已经到了，而且上帝的国在这个世界已经拓展了，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承受了最大最大的救恩。耶稣基督死了，耶稣被杀了，耶稣流血了，耶稣为我们被惨死的钉在十字架上了。但是我们感谢主，耶稣从死里复活，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已经胜过魔鬼，胜过罪恶，胜过肮脏，胜过魔鬼所有的计谋。耶稣告诉我们说，我还会再来。主啊，求你就帮助我们，让我们从圣经里面知道这个信息以后，当我们进入主你的国度里面，求你帮助我们不要再离开。主，我知道我们当中有好多基督徒，求你帮助让我们确信我们所信的是什么，让我们不被搅惑，不被迷惑，让我们永远跟随那一位爱我们的主耶稣。求主赐福，求主保守。弟兄姊妹，请你继续把眼睛闭着，我要问你们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我要请问你，真的从心里面生出你相信耶稣基督，你接受耶稣基督是你生命的主，是你的救主吗？如果是，请你不要眼睛睁开，你把手举起来，我们看看。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好，紧手把手放下。我们当中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的，你刚才没有举手的，你如果没有举手，表示你还大概还没有信耶稣。你愿不愿意在这个时候把手举起来说，我愿意信耶稣？请我们继续把手放下，把眼睛闭着。如果你愿意这个时候相信耶稣基督，那是最好的时间，你就举手。你愿意节制去相信耶稣，如果有的话，请你把手举起来。好，没有人。我们当中有没有举手？没有举手的啊，我不知道你是信的或者没有信，我不知道。但是求主帮助，在这里带领我们弟兄姊妹一起祷告。主，我求你就帮助，让我们弟兄姊妹在你的面前能够敞开我们的心，让主再一次在我们生命里面。主，你的仆人刚才在问弟兄姊妹，大部分的人都举手了，都是基督徒，有些人没有举手，不知道，没有听到，或者在睡觉。但是不管如何，主求你就帮助，让我们没有举手的人有一天能够举手说，主啊，我在这里，我也需要你，求你就帮助我。愿主你的爱就大大的降临在我们每一位生命上面， 让我们在主你的国降临的时候，你再临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是被落掉的。求主帮助，所以我在你面前要寻求你。如果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思维需要被调整的，愿圣灵的光就照在我们生命上面，引导我们走前面的路。求主帮助我们能顺服在主你面前，让我们看清主你要引导我们走的方向跟道路，免得我们走迷了，还自以为走在神的道路上面。主，求你就扶持，求你就坚固，让我们所有每一位弟兄姊妹，没有一个是在主你的国度之外是被落掉的。谢谢你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感谢主，让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圣诗，叫做愿你的国度降临。弟兄姊妹，我们站起来唱这首诗歌。
Thank you.
好，我们来祷告。We're going to pray. Would you please be silent, please? Okay, Pastor Kong, would you please come? 主啊，我们在你面前寻求你，愿主你的国度就降在这个世上，因为已经来了。主，我们很多人还不知道，很多人还在你的国度之外，我们已经进入主你国度的，求你帮助我们有能力能够活出在国度里面的人的样式，也帮助我们除掉我们心中的肮脏污秽，能够成为合神心意属神的国民。主啊，你赐福我们每一位，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圣名， Amen.
And gracious Lord, we thank you, Lord, for bringing us to be your people and your kingdom, Lord. Lord, we ask, Lord, that you constantly continue to sanctify us, Lord, to be more as a people of God, Lord, so that we can be empowered to bring the kingdom into this world, Lord. I pray, Lord, that in the midst of us, Lord, we'll be empowered so that, Lord, the world will know that you are God. So we thank you and praise you. In Jesus' name we pray.
Amen. Amen.